了呀。
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你所有的经历其实都能成为以后的素材，所有孩子的他的那个未来的一个兴趣爱好以及他的那个一个东西，其实童年都有迹可循的。但是其实但凡我们世界上让自己增加了亲密关系的角色，其实它一定会让你带着很多感性部分的慌张。任何亲密关系，我是觉得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它都默许了一个感性部分的慌乱进入自己的世界。只有说我们包容了自己感性的一面，你才可能去用理性的一面去应对生活中更多你需要应对的风暴。很多人对上级的不满或者对公司的不满，其实本质而言还是对自己的不满。最能成功的反而是那些不是刻意准备好的人。星座更像是个文化的一个文化社交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工具，
一个话题，
对，一个话题，任何过程其实都是一场冒险或者说一场探索。
今天的听后浪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G20 青年企业家联盟精英人才社区的成员索拉。索拉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索拉。
索拉要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我经常会自我调侃，我啥也不是。然后呢，目前其实主要做的是短视频方向的创业，然后一个是聚焦在星座情感，以及做一些那些关于大家的一些变现的定制啦。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做的其实是偏明星娱乐方向的，那个正在启动中，所以就其实是双线并行的状态。
索拉，我知道你是这个国内第一批做自媒体的这个人，对，可以讲讲你一路的经历吗？因为我也知道你之前写过小说，然后你还上过警校，其实经历还是非常传奇的。
就是其实是13岁的时候开始喜欢看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90后这波人，其实那个时候还挺特别多那些就是小说作家出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些兴趣了。然后呢，其实18岁刚好终于读大一了，所以说当时就时间其实就是多了，所以开始写小说。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各种探索吧，因为大学期间其实我算是不务正业的那一种人，然后写了之后也是入驻了一些网络平台，然后呢就当时就是其实网络连载也做了，然后当时刚好是要推出版，所以我其实也经历过就是小说被推荐到出版社然后出版了，然后算是大学里面比较早就是靠赚稿费的那一批人。就是我其实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算是比较早就是经历一些社会的小残酷，因为其实也会被平台的编辑可能会有一些骗那些签约啊，就诸如此类的，所以说算是在大学的时候先被社会毒打了一轮。然后
看起来是一个这么乐观这么向上就给别人带来这么多阳光的人，
就是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大家看着我风风火火的那个属性比较重，就是经常火气很旺，就是能就是怎么说呢，感觉打不死吧。因为我觉得后来就发现跟自己说的，就是你所有的经历其实都能成为以后的素材，就是它不管是好是坏它就是都是以后的素材。因为我因为职业的原因开始就是不太去写作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没有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没有找到写作和那个工作的平衡。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其实写作这个事儿其实并不着急，他说你难道30-40岁的时候你不能写，或者说那个时候写的会不会更好呢？
其实写作是需要采风的素材的。
对对对，就是我在那个大三的时候其实也意识到一个事，就是在于我的创作其实我早期写那些青春比较多，那但是当我的精力少了之后我还想写别的时候我是局限的。那我后来包括做一些职场的自媒体，我当时写东西其实也是基于我职场的一个我的经历，它就总结成了经验，它其实会更加对人有用，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了跟自己说其实并不着急。对，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找到了后来决定清楚之后，写作跟事业我有先把事业给抓住，因为人的机会其实人是有第六感的，你隐隐约约会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当前的更紧迫更重要， 然后可能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部门在等你，然后就下意识做了一个人生选择。
你做决定是通过第六感来做？
我其实也 不算是完全第六感，但是我第一，因为我算是个，我也并不否认我第六感是个挺准的人，然后我隐隐约约就知道这个决定会对我人生是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会下意识去做一个直接的选择。就像无论是那个我
你面临过什么样具体的选择，就因为我相信这个很多听众朋友有时候也会面临很多这个人生的抉择，那一方面可能这个社会家长或者说这个这个利益上面告诉你怎么做的，一方面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个追求，那经常会打架，那你是怎么去面对这种冲突的？
我说个非常直接的实话，因为我其实大三那个司法考之后嘛，然后呢刚好我不是前三年因为写作嘛，就是大一到大三都有积累一些事儿，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出版的朋友，然后其实我当时大四的时候，在大三和大四的一个那个当时会有个情况在，就是我当时是必须要就是找一份工作，还是选择我们那个警校的多数同学的路线是考公务员，因为可能我父母会希望我考公务员，不然当时也不会让我去读警校。然后呢，然后其实我多数的朋友，我当时所有的同学，然后闺蜜全部都开始准备，就是公考，然后就他们都在准备。然后我当时第一感觉是我其实并不想走这条路，然后但是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选择的工作能够让我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其实算是走了个后门吧，因为我们相当于大四就可以工作了，然后呢当时就让我姐给我就是找一份那个就是算是一个一份走后门的工作吧，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变成了就是直接就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所有的人其实都还是在一个学生的一个状态，但我自己就觉得我要提前一年出社会，可能我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就是做了一个总裁助理，就是其实在那个年龄，然后就我自己当时是一个21岁的，刚刚21岁年龄开始做一个总裁助理，其实我当时犯了很多错，然后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也想扇自己一巴掌，因为但是也是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算是个反面案例的上司的一个成长吧，然后所以后面的时候就当时就觉得哎也不算坏事，然后也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他没有彻底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之前，他其实的心态还是有一种他还是个大学生的心态，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公司是给的我的工资是真的是一个相当于是个毕业生的一个工资，但是我是觉得我那时候确实也没有做得非常的好。
学生心态和一个职场人的心态之间区别是什么？
最大区别其实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是有后路，以及你其实可以无限犯错的，因为学生就会有这种状态，觉得反正我还会回学校一下，然后会觉得我反正我可能比同学好一点点了那就够了，但是当你变成一个职场人的时候，你想要的是说我能不能比那个就是比自己过去超越自己，就是他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其实我在我看来更多的较劲就好像从跟同学较劲变成了跟自己较劲，然后我觉得这最大感觉是这个，然后其实也是这份工作经历让我当时意识到我不太适合闲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很闲，就我可能就是就算我因为我作为一个总裁助理，但是因为当时是金融行业，其实我也做不了很多事儿，我主要是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些打杂的事儿。但是金融行业本来他们就到处飞，所以我的那个老板当时只要到处飞的时候，因为他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帮他做一下后端的人，对，然后我当时很闲，然后我当时也看着周围的同事很闲，就大家在养多肉植物，当时我在某一天我坐在我的工位我在哭，因为当时闲到我意识到一个事情在于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职场生活好可怕，就好像一眼看到头你会看到所有的 东西都是可以预见的，我当时非常恐惧这样的职场，然后也让我意识到了我可能不太适合那些看着很光鲜，然后就是什么看的也是一个总裁助理，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是在深圳福田区那个 CBD，然后周围都是非常看着非常光鲜的白领，然后我算是21岁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可能他很累但他会让我很忙很充实的工作，
很早的时候，
对对对，算是很早了。
就跳到星座这个事情上，
其实中间还经历了一些事儿了，因为其实我那个以前想干的也不是这个，想干的是影视文化嘛，影视传媒，然后确实在第一份工作结束之后恰巧有个跟剧组的机会，然后呢跟完剧组之后其实当时想留在北京，因为我们当时在北京拍摄嘛，吴亦凡那个剧组，然后呢就是 我当时其实想投北京，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刚刚大四毕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的小孩，我当时并不懂任何写简历的技巧，我当时投的全是大公司。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些公司能要我才不正常，那是人事的失责。然后后面就决定还是得回深圳。然后其实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其实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正式工作是我姐找的。其实我在那之前，我高考之后还做了餐厅服务员，就当时非常迫切的想赚钱，然后就也是我姐帮我找的。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想摆脱一个事，就在于都是靠家里人，然后所以我
非常典型的深圳女孩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说我当时就自己因为也会写嘛，也其实我也不知道媒介是啥，我那个时候，但是凭着那个以前也写过点东西，然后就大概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嘛，因为那时候也算是跟了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对吧，然后男明星的一个剧组，然后也确实出过书，然后我就写上去了，然后当时就进了一个创业公司，然后就做媒介策划。其实我是那个时候先接触新媒体的，就他是我那个当时一个敲门砖，然后我在那公司做了快四年，然后其实从媒介策划然后升职到新媒体主管再到那个市场总监，然后其实一步步做，后来是觉得隐隐约约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你如果肉眼可见这个职场的路线已经有天花板了，我而且其实就算非常稳定的会有奖金，非常稳定的渠道，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这个事情其实交给我带出来的人做就可以了，那我应该做什么呢？就我当时其实产生了一个问号，以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说其实索拉你挺适合做自媒体创业的，刚好在那个前几年不是特别也比较火嘛，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想过自媒体创业，然后但是其实我当时其实也跟朋友试过，就是跟闺蜜就是想要创业，其实我们也磨合过，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状态是主业可能加班到八九点，然后我就会跑去那个他公司，就在跟我的住所隔了一条街的地方，然后呢就我们开始做自媒体的，就每天可能会有晚上三个小时嘛，然后就一起探讨选题，然后开始写，也试过，其实失败了，
从来闲不住。
主要是不能跟闺蜜创业，
为什么？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就像也算是我尝试创业的一个小小的试水，最大的情况在于他们想我做的跟我想要的其实并不一样，那我会觉得其实新媒体这块他们其实也并不，就是他们希望我可能全职待在那里，然后呢就是自己折腾，然后我就有点感觉我像是他们请过来的高级打工人，然后我其实当时那种感觉是我意识到，而且他们没有这么懂新媒体，那我要一直说服他们其实角色也不太对等，然后大家的认知也并不太一致，
在原来那个创业公司，
对就是是原来的创业公司的另外一个、
okay.
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跟朋友尝试了弄了一个小小的试了一下，其实就做了一个工号，然后也没有做任何变现、想看一下内容行不行嘛，对吧，然后就试了一下其实是不行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彻底的一个离职，然后呢当时其实算是老板拖了我离职拖了快半年吧，因为确实那个时候也还在把新的人带出来，然后慢慢把一些渠道做一些就是交接，然后只是在晚上的时间开始写那工号，然后呢就是也算是试水一下，因为那段时间我其实在是否自己创业还是说跳槽到其他其实也挖我的同类型公司里面纠结过，但是其他挖我的同类型公司其实还是母婴早教，但我离职就是因为我不是个妈妈，不然我早就自己上了嘛，因为我们原公司的创始人都很好，但是三个理工生其实他们对于出境啊或者去做一个知识传达其实比较抗拒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确实不是个妈妈，我再着急也只是个干着急的市场总监，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
是因为你不想做还是你觉得做得不够好？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我无论怎么做因为我不是妈妈的这个角色我永远只能做到85分、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母婴自媒体怎么做的我其实都知道，然后但是我的确不是个妈妈，
你无法感同身受，
对，就或者说我甚至不能够写得更加的真实一些，那我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已经有点明显局限了。
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本书是那个法拉奇写的，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然后他 我还真忘记他当时是不是真的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最后那个孩子好像流产了，
嗯，
但是在他肚子里还怀那个孩子的时候，
嗯，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记者，
嗯，
他就跟他孩子产生一段对话，其实对话里面有在讲说就是你到底就他讨论很多哲学问题哈，你到底应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对吧？就我凭什么给你生命，然后你应该在世界上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乐观的，
嗯，
悲观的等等。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挺被打动的。我记得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孩子，我不是从一个爱的角度来看你，我是从一个生命的角度来看你。
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他本身而言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被很多人夸奖说怎么可以做到就是做一行爱一行，因为我其实当时是觉得我们人生迟早会经历这个角色，就是那你迟早经历，你提前经历，我现在都还记得住零到六岁的孩子早教应该看什么绘本，然后就是也算是提前感同身受了一下很多妈妈的角色，以及确认了一下就是说哦，我大概以后是否想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因为
怎样的
我大概尽量我是希望就是说他是自由的，就是无论他做出任何选择的我不是着急的，我不是希望他按照我想要的样子去成长的，
但是也许他在做一件你觉得可能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不会做或者是一件错的事情，会怎么办？
就是我是觉得首先他不能危害社会，就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因为早教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你是有迹可循的，包括孩子可能就像我非常缺乏安全感，就是因为我在那个零到六岁的时候其实很好几年并不在父母身边，就是其实就会我非常能跟自己玩，就是后面父母会也不懂的时候我后面还给他们解答，我说是因为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了，然后那其实所有的孩子的他的那个未来的一个兴趣爱好以及他的那个一个东西其实童年都有迹可循的，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现在很多老师会跟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持续成长都在跟自己的童年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做对抗然后跟自己和解，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我在那个时候至少说还没到和解的地步，但我看到很多母亲的着急，包括那个时候虽然在深圳但是我们其实早教群里面有很多都是超一线城市或者说非超一线城市的妈妈，你会看到不同城市的母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当时也会在思考，觉得我当时真的觉得妈妈们都很伟大，因为我当时会觉得为了孩子也开始学英语然后各种去陪孩子去弄一些才艺，我觉得太伟大了，然后伟大到让我觉得在成为如此强大的妈妈之前我们还是安心的工作吧对就其实会看到他们之后你内心当时我更多确实是敬佩，但是我其实直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是觉得我可能至今可能也的确也没有做好成为一个母亲的准备，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因为也看过一些妈妈可能觉得你差不多就得了，时候到了你结婚吧。
什么是一个做好准备的状态？
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准备的状态是就你会知道可能会发生所有的意外状态，就是很多意外的状况，但是你内心并不会真的生气或者着急，或者说你不会因为说哦我这孩子可能要住院了，那我突然之间没有办法去，我并不知道哪个医院可以对孩子的这个病好，你就我是觉得是需要在一个人的知识储备经济储备以及他本人的心态这块都到达一个相对于平衡的值，因为没有绝对值的时候他会比较适合，我直到现在还是就是包括我养宠物其实也在磨我的小脾气，对，因为我是那个可以说随便啊这样子没关系啊，就包括我自己生病也是我不吃药，我可能也是就是差不多时候感冒七天嘛好了的那种人，但其实这在某种程度来说不太，如果你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你要承担起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个照顾他的角色，我这种状态是不太对的。
但是你是创业者，你已经在照顾可能几十个你的几十号员工了，就你在承担很大的这个压力，然后你也经常遇到跟就像这个孩子生病不知道送哪一样，你突然遇到一个问题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区别大吗？
就其实区别大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无论如何你都会知道它是一件事情，你的理性会知道你应该怎么去解决，但是其实但凡我们世界上让自己增加了亲密关系的角色其实它一定会让你带着很多感性部分的慌张，就是有句话很对，关心则乱，我非常喜欢职场，包括我会跟很多女孩说的是我说你放心，在职场上面无论你高矮胖瘦其实都没有很重要， 因为在乎的就一件事情，是你是不是抱着好的心态去把这个事情带出了好的成果。大家最终是以结果说话，不会因为你昨天失恋了哭了，也不会因为你今天是不是突然间家里爆水管了，然后你就带着这个情绪来上班。但是最终你的身边的人看的也是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好，它最终一定是以一个纯结果为导向的，它不会复杂的很多我对你的控诉，即使你做得很好啊，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现在很难过，你应该来安慰我呀。然后即使你做得非常的棒，然后但是呢你为什么没有陪在我身边。但是职场就不会有这么多感性部分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任何亲密关系，我是觉得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它都默许了一个感性部分的慌乱进入自己的世界，它一定会有的。所以说我是觉得都会有，只是说我现在可能觉得说那个爱情暂且不说，我现在经常会觉得爱情快变成了感觉就是可有可无的感觉。那
感性与理性之间，你自己更是哪一个，或者你更喜欢哪一种状态？
就怎么说呢，很多人会觉得我可能是偏理性一些，但其实我的感性我是特别容易被影响的人，就是那所以为了不被影响，那我尽量会用我的理性去把它挡住。其实并没有说绝对喜欢什么状态，而是说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个情况是我会去接受很多事情，就是例如它发生了，它非常糟糕，然后你现在觉得有点不舒服，那你想哭那就去哭吧，因为我是个特别能哭的人，我从小到大都很能哭。然后呢那它发生了，就是我是觉得说，但是你就像我去年其实经历了合伙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小背叛吧，就是也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其实跟我的骨干说，因为他们看出我状态不太对，我说我其实那个感性上很难过，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次的告别其实对公司对我都是成长。就你会非常清楚知道感性层面跟理性层面分别意味着什么，然后我说就让我难过完这一个月吧。
所以你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限，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限我就把我自己交给感性，我再难过我也不会去评判自己，对吧？但是同样我在难过的这个过程中，我也知道它其实未来长期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就是我还会干这个事儿，但是我可能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我会适当的该难过我还是难过，那我不会去破坏我理性部分该做好的事儿。但是我在我该大家看不到的时候，我该不开心到吃甜品，我该可能哗哗的那里落泪，对吧？那我就是觉得那就接受就这一面，因为只有说我们包容了自己感性那一面，你才可能去用理性的一面去应对生活中更多你需要应对的风暴。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总结，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会觉得感性是不好的，敏感是不好的，这些东西是应该被压抑的。但实际上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去一个艺术疗愈的一个论坛，他就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创伤就 all the trauma is within the body， 就所有的创伤都在你的身体里面，你不把它排解出来它永远存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一天终会爆发。
对，因为很多人的压抑以及说我总感觉就是包括抑郁都是在于就是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然后或者说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低落呀。就其实我觉得接受自己暂时而来的低落是很正常的，就像我其实是在那个最近创业这几年我学会了一个事情，在于就是说可能如果我会跟股东吵架，那或者说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或者看到员工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开始起来一些硝烟，因为就像刚刚我提到的，我是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就是其实我的共情能力非常的强，那我就会说你们确认你们现在要这样子说话吗？或者说我会跟我的股东说我现在其实不太开心。
其实你是对自己的感受非常敏感，就是说你能发现比如他这么说话其实你是有你只有情绪反应，但是你可以先压住这个情绪反应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换一种说话方式，
对，
而不是说情绪反应上来了然后你以这种情绪跟他去对应。
偶尔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我自己
但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这种敏感度，导致他其实在用情绪跟情绪对抗。
就怎么说呢，其实有些人拥有的钝感力是他们的优势，那我们这种可能比较感性的人，他其实有的优势是我能及时察觉有些人的情绪状态，那可能在做一些比较偏向于文化传媒然后短视频或者偏向于一些咨询服务行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能力其实会成为我们的优势。
其实这是佛教里面讲对自己情绪的觉知，你得先有觉知情绪你才能处理情绪嘛。
对，就是其实没有必要去压抑。我经常会跟朋友说你难过是不是，你哭呀，你哭不出来是吗，我给你看个东西，就是我会跟他们讲你得要释放出来。因为包括很多人就太压抑住自己了，包括我其实就是 包括前几年我当时抱了一下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因为我们家不是那种会说我爱你的，
大部分中国人家庭都不是。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跟人说妈妈爱你哟，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妈热泪盈眶，因为他们就不是一个会说这个话题的人。
但你怎么走出那第一步呢？因为我想很多听众也是这样，就其实心里是很想说这句话，但是就是开不了口。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因为我觉得多数人其实在25岁之前都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家庭带给我的伤跟痛，因为我其实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后来我发现其实人的蜕变是在于你彻底跟家庭和解。
这个和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这个和解其实是在我从深圳离开北京就是距离会让我们适当的就是更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于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亲密关系之中是会带来非常多感性部分，而且应该我们很多家庭都是越在一个环境越会吵架嘛，就对吧。然后呢其实我反而是创业之后，我在一定程度有了距离之后，那可能我无法立刻知道我姐跟我父母的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争吵，我不在那个漩涡的中心，那我所站的一个位置，我所站的一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比较
旁观者清。
对，旁观者清。然后我会觉得啊，爸爸故意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求关注了，我姐生气也是应该的。
那如果你再站到重新站到这个漩涡里面去，你会有这个思维过程吗？
就是我说实话，如果我长期在那个过程，其实是不会有的。这是为什么我非常鼓励有些女孩或者男孩，你当你觉得一个家庭带给你的累赘太重的时候，你尝试一下离开，
先跳出来再回来。
对对，
你现在如果你再跟你爸爸妈妈发生争吵，你还是 你能，因为我前段时间在读那个非暴力沟通嘛，我刚刚读过那本书，它里面讲说你要先观察，对吧？观察这个 facts 是什么，然后你去看这个 facts 背后的这个情绪是什么，然后看到情绪之后，你要知道情绪背后的这个 needs 需求是什么，你看这个需求背后其实你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请求。所以其实你现在是看到这个事实背后的情绪，情绪背后的这个需求，但其实当两个人都在情绪过程中，其实你只能看到情绪，你看不到需求的。
对，就是看不到。但是其实本质而言，所有的家庭矛盾主要在于就是父母一旦到了一定年龄，他要的一定是我的孩子能不能成为我的就是底气，他们要的是这个。包括说可能爸爸退休之后，他其实会发现孩子们都能自己赚钱了，那他的价值其实是他会觉得那带孩子就是妈妈的事儿，就对吧？因为像我妈就帮我姐他们带孩子，那其实这时候父亲其实希望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无理取闹，他就是希望被关注。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如果再回去的时候，那你其实会有非常清楚一个知道一个状态，就在于我现在不太会能跟他们吵架，就是反而会去制止可能是我弟跟我爸的吵架，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斗嘴，或者说那个就是怎么说呢，父母觉得挑剔是可能就是觉得他就是想要在你面前刷个存在感，就真的是这样子。当你去理解本质而言，多数人都是渴望被看到的这件事情之后，你去满足他这一点一定不会很差。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可能我们父母到了一定程度就像小孩，那你像哄小孩一样哄他们其实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算是比较能解决这个事，也是因为我发现本质而言所有人都是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到。
你在公司也是这样去跟员工相处的？
就是我大概会我跟对他们会再理性一些，因为我说因为毕竟咱们也不是，对吧？就是就不像亲人亲人是有一种你无法去避开的一个，因为我觉得能成为亲人也是一种缘分，
没有退出机制。
对对对，但是我对员工可能就会说的是，如就算以后那个大家不联系了，或者说以后你不在这个公司了，那我希望你在这段时间后学到的东西，在你的人生的简历之上可以帮助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你一定，你其实如果你的心态是觉得我永远是一个在那个打工人的一个心态，然后那你就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打工人。因为我说我们一直都有公司去孵化项目的一个机制，你行那 OK 可以给你下一个角色，那我会告诉你这个角色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没关系，你再磨练两三个月之后再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先这样子。
其实你一直在以一个培育人才的这个方式去跟你的员工相处。
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会有个最大的情况在于包括很多企业家可能会我也特别佩服那个佩服那种可以迅速拉了几个人迅速开始做一个合伙关系的人，但我发现我的可能会偏向于养成系居多一些，因为我做的不是说资源型的一种服务，对吧？ 我做的其实是有点类似于说内容型的，它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去对磨合，它甚至需要就是包括短视频其实是个很新的行业，它就出来个三四年，那你要说立刻空降一个哇据说做了五年的人才，那你会害怕从哪里来的。那所以说你的行业决定了你的人才他养成居多，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人才也是抱着一种说 OK 那我们可以说可以去试错，那会定期去设置一个就是关卡吧。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对上级的不满或者对公司的不满是本身而言其实本质而言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因为他如果是一个99年然后每个月可能有20000多然后对吧一个小孩，然后他自己非常清楚知道哦，我一年后我这样稳住之后我一年后会成为一个管理，他非常清晰的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跟未来可以拥有的，那么他的状态一定会比那个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稳定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什么难题？就是你一种孵化式的方式去培养员工，
就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会有人可能就是现在还好，现在是我在那之前其实是有一种觉得我在为你好，为什么你会就是不就是就不接受呢。对，那我现在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因为就是有一些人其实他的人生是还没有暂时做好一个准备的，或者说他可能并不想成为一个管理。
什么样的人生是做好准备成为一个创业者或者管理者的？
就怎么说呢，我说实话其实最能成功的反而是那些不是刻意准备好的人，最成功的一定是那一些他 OK 老板给我这个机会那我试试吧，我可能暂时不是很厉害但是我愿意学。
有什么特质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其实会有个情况在于当你给他安排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的状态其实不是愁眉苦脸，他会下意识的跟你反问的确认说哎，我想到了可以去什么渠道找这些人，你帮就是你帮我看一下这样对不对呀，就是他会跟你确认
让他发生，而不是想这个想的不是这个事为什么不会发生，想是这个事怎么能让它发生。
对对对，就是他们有个特质在于，而且就是包括日常如果遇到一些事儿，就很非常细节，可能就是很小的事儿，你会发现他的状态是非常稳定的，或者你让他稍微做，因为我是个定期会给不同人丢一个他可能不是他现在擅长的事情的一个小事儿，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发展应该是一加一，前面的一是你进这个公司的时候被选择的那个优势是你所擅长的，是能够确保你底薪跟奖金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加一是你想尝试，或者说你就算没有做过不一定是你想尝试但你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做成了之后对你的职业会有怎样加分的一件事。
那我们就做一个现场这个小 test， 你会给我丢一个什么样的一？
我会给你丢什么？那不你先有个固定的一，你是定好了吗？是什么呢？
哇 ，OK， 那我们就这个事来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podcast 主播，好吧，然后我现在做的就是我，比如说每个周我都会去采访一个一个我觉得比较优秀的人，然后那就是我的这个大一。那你给我丢这个小一，或者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朋友，
那我会给你丢的一个小一是，把关于这个就是你自己所做的这个账号的一个整个的变现的流程，你都参与一下，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去拉一些品牌。然后包括你可能要自己参与哦，品牌来了你要怎么去完成这个整个服务的过程，把变现端给做起来。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一在我看来它更像是擅长的内容的一，但是其实很多自媒体为什么最后越做越窄，就是因为他们变现他们没有想通。那我为了希望作为朋友角度的你活的这个对吧，让你喜欢的事情能够燃烧的更久，对，那个加一我会希望由你本人自己去参与一些变现的事情，那就是应该是内容到变现，
是很好的建议。
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看了很多自媒体朋友也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当时做那个母婴行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接触自媒体算是比较早，看到很多个体，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也很羡慕他们，包括也有一些比我小的就是94、95的女孩创业也比我跑得快，然后那个时候也羡慕过他们，但是我后面还是隐隐约约有种感觉，就是好，我真的要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吗？就是到我现在思维可能就是说我其实可以是其中之一，但我一定可以不是最大的，我要服务大家。因为我这几年看到了很多自媒体的越走越窄，就是因为他总想着说我必须自己很红很红很红，那这个从公司的整个安全性角度来说我也并不否认是对的，但是他一定会有个情况在，就是说爱你的人一定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无限的人会永远爱你，然后在那个背后你得要铺很多东西，你可能要有你的矩阵，你可能要有你公司的商业模式，就算前面不是你，他在另外的渠道也能跑通，那这才是对公司来说更加健康的事儿。就是可能只是说很多自媒体是女孩，她会有的是我要很漂亮，我也想啊，我以前也想过，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说跟我闺蜜磨合的那个创业项目，当时我们想的也是两个女孩美美的，那个时候就是思维误区，就是后来会发现所有过去的所有的经历，无论是自媒体还是做母婴情感，对吧？还是我后面其实跳槽到北京的时候做的是那个，当时还真不是做星座，就像你刚刚问的怎么转到做星座，我那时候其实是负责一个公司的那个矩阵的变现， 就情感方向的，那星座只是当时的一个小小的方向。然后呢后面其实有一些小特殊的情况，是因为跟当时的那个上级之间就是会有一些小 battle， 然后对方其实有点防着我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了 OK， 刚好情感他们也没有很赚钱嘛，然后他们就是弄的其实是一个比较火的前景的小说的变现，那其实那样子对做一个专业情感来说是有影响的，然后反而把星座我先把整个的一个流程给跑出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就聚焦到弄星座。
我们聊聊星座这个事儿哈，因为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星座是个伪科学，对，然后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它不存在科学或者不科学，你要是甚至多数人把当娱乐都是正常的，因为它就像我们十二生肖，对吧？那你不可能用十二个东西就简单的把一个人真正的概括，它一定适当的是拥有着一个概率学的部分，这个我也会经常跟我的粉丝说，你们不可能就是说你们全是双鱼座，那么我说你今这个就这个月会有桃花运，其实它是针对于一定情况来说的，那它参考度可能是50到70之间，就像我们做职场测试的时候，那个职场的测试，你会觉得它答案是符合所有的人吗？但其实它也不是绝对的，对吧？但它一定有是它适当的参考价值。那星座本身而言，对它其实星座也是，因为星座的那个，但是星座有一点我比较喜欢，你要是用它来分析那些趋势一些东西，它确实是有一定程度，它只是一个纯参考性，但是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性格分析学来看的话，它还挺好玩的，就像你看到一个人的特征的时候，你能组合出来它大概是怎样的星座。
实质上有可能，因为我之前跟很多朋友聊过，然后一种说法是说，就其实跟所有的不管是这个国外的星座，还是比如国内的什么这个易经、紫微斗数，大家都是说，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其实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后面这个命盘。那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它背后是有道理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背后没有道理，但是你通过星座这么一个体系，其实你是更完整的了解了人。你不管是了解了双鱼的人还是狮子的人，你最后都对人有一个更宏观的了解。那当你再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管他是狮子还是双鱼，你会把你对人的这些东西映射上去。其实你在更深度去解，就是比你可能没有了解星座之前更适合去解读这个人他的一些特质。
对对，因为其实你刚那两个并不冲突了，因为那个出生时间决定了很多事儿，这个其实是很多无论是我们说的星盘或者是八字，但是那个其实最大的意义其实就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你大概会知道你的这个时间预示着怎样的一个人生剧本，但是其实我说实话你可以选择拒绝掉那个剧本的。
可以吗？因为很多算命的老师说你是不可以拒，你只能顺着那个事来， otherwise 你会很痛苦。
不怎么说呢，就是有人拒绝完之后他可能还是会发生，那可能就是那你就面临着一份工作的选择，那他可能就选择了去另外一份工作，但他还是会发生一些人际的小矛盾，他还是会发生，只是说你在那个过程中怎么选就看你本人的一个的心态，就像可能会我自己可能某个月份会有一个钱财的流失，那我后面就是对吧，我直接把这个钱拿去还那个信用卡，那也是一种对吧，那总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对对对，其实你大概知道之后你就会稍微的注意一下，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自己非常有时候我也经常会玩那个，就是说哎呀那就差不多，我就试着操纵一下我的人生剧本吧。那例如可能看到是一月份才会处理一些公司注册的事儿，我当时就说那我不要，我十月开始弄，但结果弄着弄着就是因为现实的一些因素只能一月弄，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我还觉得挺好玩的，那只是说在那个之前的准备，你不能否定你之前前几个月的准备是错的，因为如果没有10月到12月的那些准备，
一月可能也注册不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是觉得你人会在某个阶段去做一些事，其实它并不是只是说你会选择 大还是小，因为可能有人说你某个月份你会走财是吧，那你可以选择说走大财还是小财呀，那都是走财，因为它呈现出来的剧本永远主要是呈现出来的是那件事情，它不会去说是大 就是小，那只是说仅供参考，因为确确实实我像我个人像你是女孩，所以跟你探讨这是没问题，我经常不太喜欢跟一些男性探讨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是理性居多的，那包括他们可能是土象星座就居多啊，土象的金牛摩羯处女座啊，他们的那个思维非常理性，那他们的话你反而可以，就他们可能就是更多而言他们会觉得发生就发生对吧，那他们更多会觉得哎呀，那不就不可能的，那我其实不太会跟对这个话题没有，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你跟他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对性格非常了解，那我就不会跟他聊这个话题，其实在我看来有时候我更加觉得星座更像是个文化的一个文化社交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工具，
一个话题，
对，一个话题，不用弄得特别的玄乎，也不用觉得非常的放大它的效果。
你觉得对于一个，因为你还是对星座的体系了解比较全面，但对于一个可能对星座没有那么多了解的一个普通人，他可以怎么用这一套话语体系去更好了解自己和他人？
他其实非常简单，他那当然首先看一些入门级的书还是挺有必要的啊。那我其实是觉得他只要简单的了解十二星座的大概性格以及说他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够了，非常简单，就是其实如果你要纯分类风风火火的，那一定是什么狮子白羊射手，然后对吧双子，然后天秤就水瓶，那就像我们有一个部门全是这两类人，他没有天蝎座，他没有摩羯座，就是他们是负责，就是他们反而是就是偏向于擅长塔罗或者说擅长那个做运营的人，非常行动力非常的快，对，那反而但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反而水象很多，巨蟹双鱼天蝎，当然他们也都会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很有趣的是由他们上级决定的，那个管理层是一个天蝎座，那他底下的人全是水象，这个不是我们刻意匹配，是真的在面试的时候会问你是什么星座，然后发现那个天蝎座女孩就我合伙人面的全是水象，然后另外一个部门电商部门面的全是风象跟火象，就我当时后来我故意的在面试确定这个人是那个星座，我特意把他放在另外一个部门，因为我想他在那个部门放一两个不太一样的星座，就是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玩嘛，或者说平衡一下，所以就觉得挺有趣的。那可能就像我的那个，
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常识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所有人都能有时间去看那么一整本的书，比如说我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双鱼，对，那我在
特别感性然后特别容易考虑别人的想法，对啊，就是
那我在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更好的注意什么吗？
就是我觉得不是说要人要去打交道的时候要去注意什么，因为我是觉得双鱼可能双鱼可能要注意的就是有些人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些其他的想法，自己不要想太多，就是
双鱼好像就是一个只在自己的想象里面活着的人，
对对对，而且其实双鱼本身而言一定会有他理想化的部分在，那如果你是牵扯到商务沟通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要就是提前预估好最坏的情况，不能想的都是好的，就是不能觉得这事情可能直接弄非常简单，就可能你要找到能够去落地做执行的，无论是狮子座然后还是说可能再稳一点的金牛摩羯或天蝎，他们去给你再做成这个事儿，然后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们做一些快问快答，就是我会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告诉我这个问题答案的星座是什么，然后我简单解释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星座？
我最喜欢狮子座。
为什么？
我是狮子座。
狮子座有什么样的特质？
狮子座本身而言会有个情况在于就是挺大气的，就是我们确实生气来得很快，但是也真的不记仇，而且很多事情不会去 care， 因为你会觉得并不重要，过了就过了就算了吧，也不要想什么报复不报复，我过得比你好就是最好的报复，就是而且就是对自己比较严格，然后其实属于像是不拎着所有的人，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了。
未来的伴侣想是什么星座？
未来伴侣啊这个真没有想好，是因为不能只靠一个星座来看，虽然根据往年情况来说我还因为我是狮子双子比较属性比较重的，我非常招的是反向的，可能是天蝎跟摩羯金牛，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就很
一定要选一个，现在
现在一定要选一个，一定要选一个，那就天蝎吧。
为什么天蝎是把腹黑的星座？
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天蝎的话会整体的再稳一点，然后同时的话也属于那种，当然比较憋了，但是没事，我不憋，对吧，就是属于互补型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你非要选的话，就是可能也确实是天蝎，我下意识会比较欣赏的好像都是偏天蝎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想要什么星座的合伙人？
想要星座天蝎。就其实我现在的合伙人就是个天蝎座。
嗯嗯，想要什么星座的投资人？
想要什么星座的投资人是吧？这个还真的没有想。
快打下一个，脑子里现在有的。不要天蝎了。
不要天蝎，反正不要天蝎就好了。对，就是投资的摩羯座吧。
摩羯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会比较从理性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
你需要很多理性，可是你已经是个挺理性的人。
就怎么说呢，不算是绝对理性，因为我有时会被很多人说我操心的是太多了。就是他会觉得你其实不用管这个人的人生怎么样，但其实我说着不关心，我其实还是会适当的去关心的。而且全局观来说其实摩羯还不错。对啊，然后包括说整个打交道，因为我特别擅长跟年轻人打交道，但我确实不太擅长跟长辈打交道，但是摩羯的人总是能跟长辈打交道，那我就觉得哎，那这样的投资人应该会比较稳吧。就是因为我可能给人感觉就是比较热烈，就不是就然后也不是绝对的稳重，所以说如果投资人是摩羯座可能会比较能够有一个我没有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想生个什么星座的孩子？
狮子座。
还要狮子座。
对对，然后就其实双子然后天秤也不错。
如果你今天出了一个大球，然后 你最希望这个在你面前看你出球的人是什么星座的？
处女座。
为什么？
因为他会更多的是关心你是不是很难受，你现在要不要需要什么帮助。对。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件难过的事需要倾诉，想要什么星座？
想要和双鱼座。
为什么？
他会跟你一起哭。对。
好，快问快答结束。聊一聊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个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大了，然后
也没有很大，我们啥也不是。
作为一个这个对吧，二十几岁的这个女老板，年收入好几千万。
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
讲一讲就你们现在大概的这个商业模式和未来的一些构想。
其实我们目前的商业模式其实符合所有本质所有领域的那个商业模式，就是有流量然后做运营跟变现。那它这个商业模式本质而言就是流量到运营，对吧，然后它就还是这一条线。那我们其实做的是偏心动情感，然后更像是把人的一些就是难受压抑，其实我们的每个运营都已经，他们本身而言也是会一些些的那个情感的咨询的方法，以及他们本身也会一些塔罗牌，就每个人都已经修炼成这样。而且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考一些就是一些证书嘛，然后呢就是已经到这个情况。那他可能的构想，就我的构想其实就是他一定是未来会那首先这个行业你不能说它很大，就我说实话，
但每个人都有情感需求。
对，但是他这个行业不能很大在于就是真正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机器的，因为也有朋友做的是机器型的嘛，对吧，或者说
AI 算命。
对，或者说去做一些问询，或者做一些那种可能就是，但是只要你跟人的情感挂钩的，它是一种私密性的一种诉求，它也一定是重运营的。你只要是重运营的那种行业，其实资方啊机构啊都不一定看得上。那它本身而言，我其实并没有说第一家公司要做的多么的宏大，那因为它本身就是也是急不得的，因为你一个咨询师可能每天能承接的就是有限的，你真的不能着急。然后所以说那我对他的构想就是只要他稳稳妥妥，但是你也能算清楚，就例如说一个咨询师能承接的是他天花板是看咨询师，那你能预估到每个咨询师能承接多少，那大概能做的方向一定是把这个咨询可能他的那个你唯一你因为时间是不能变的，你可能唯一能考虑就是咨询费，对吧，他会再高一些。那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往这个方向努力，把咨询师的 IP 再强化一下。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保持着，因为它是一个能算得过来的商业模式。就例如说多加一个咨询师，匹配一个运营助理，再然后同时视频组给他拍摄视频，那你能算清楚这笔账，那它其实就是算是一个相对稳妥的生意。
那现在再往前推进的 challenge 难处在哪里？
咨询师比较难，
嗯，
就是你已经跟流量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在因为流量也可以购买，但是其实确实就像刚刚说的，整个的咨询以及运营助理这块其实就是一个小难点。
哦，供不应求。
对，因为其实并不否认做情感型的生意本质而言其实会接受很多负能量，
嗯，
就这并不是有很多人愿意做的事儿。
会很心疼他们。
对，就是有些孩子其实会在这过程之中其实反而调整得很好，那是因为他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然后还有一些人是他会觉得我明明可以做一个，我可能就正常拍拍拍，对吧？因为确实我们也有视频组拍摄剪辑，可能做的是这种，就这种工种，这种可能就是用自己的学的技能，就大学学的技能去做，它是一个固定化的一个东西。那但情感不是，它可能是每个咨询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情感诉求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加上天南地北，价值观各种也是不一样的。去说服一个人或者说去安慰一个人，其实这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儿。那他的难点可能就在这里，就是人才一定是缺的。
什么样的人适合去承担咨询师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考虑过比如说做一套培训体系，把一个有一定特质的普通人变成一个咨询师？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有想过你刚刚说的这个，但是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在于，就是说他如果慢慢的去绝对功利化的话，最后会影响到这个的，反而是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用户体验。
其实你对你的作品的质感要求是非常高的。
强迫症，我就是因为金星处女座，然后就怎么说呢，没有到，虽然没有到质感很高的地步，但是我个人是会非常的理解一个东西叫节奏。
对，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个东西的要求的高不只在于质量，其实是一种质感。质感和质量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质量它可能更多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么一个要求，但质感它是既有理性的要求，你还要有这种感性的这种节奏的掌握，我觉得它很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很变态，也不是变态，就是我真的挺严格的，就是因为我首先就是因为就怎么说呢，就所以我也适合做这一种。
对，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你这个产品。一个绝对比如说这个思维很缜密的一个理工男，他可能就把握不好这种情感类咨询，他需要一步一步节奏，然后中间有很多感性的变量，他可能把握不好这样产品的质感。
对，所以他们会非常适合做小程序啊，包括他们会做成一些 AI 型的情感，甚至他们很适合做社交 APP。 就是他们有他们擅长的部分，但是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知道哦，那种绝对的理工化的东西我也没有很懂。
对，你的气质在于质感，就你对包括你自己整个你的人的形象，你的穿着，你的打造出来的东西，包括你发的朋友圈，就你的质感是非常好。
哎，这也是算一个伪文艺青年的一个追求。就怎么说，是我觉得尽量是留一些比较舒服一点的，因为其实就像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行业里面有一些做的非常玩一些套路的玩法，就例如说可能一个视频你剪成100多种不同的视频然后你去发，就是也有很多非常像那种蝗虫式的一些体验，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子做其实长期以来你会被市场淘汰，就是其实你所做的任何内容或者说你呈现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粉丝或者用户是傻的，你是真诚的还是你是着急 的在回答他们都能感受到，然后那所以它就意味着你不是能迫切着急的做成这个事情的情况。包括我很多时候我朋友有时候想不开心，然后他又不好跟我说，因为那一定是情感的问题啊，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私密的东西，那我就不会说我自己去跟他聊，我反而会让其他的比较靠谱的咨询师，我说你们沟通吧，然后你也不用告诉我任何他的情况，然后我也并不关心，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以及痛苦，那你把它当成一个个案就可以了。
其实做你这个事儿还挺需要定义的，就是你能看到那么多快速的然后像你刚刚讲蝗虫一样的东西，但你还是要把握好你自己的这个节奏。回到生命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让你去画一幅画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索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画面吗？就我们有画师会帮你画出来。
真的吗？那我的画面其实就是一个，首先是全部是蓝色，因为我是个非常喜欢蓝色的，宇宙的蓝，然后或者说海的蓝都可以啊。那我的画面其实立刻想到的是有很多小星球，然后呢我是一个就反正穿着女侠服的孩子， 然后在几个星球上面有箭头这样的跳来跳去，就我立刻想到这个画面，就是它不是一个流浪的就一个状态，而是更像是一个不停的去挖掘自己想要去探索的小星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意义，就是任何过程其实都是一场冒险或者说一场探索。那可能你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你可能会拥有认识一些新的人，会告别一些人，但是你在每个星球的痕迹你其实都已经被记住了或留下来了，就算不是被别人记住，但是你自己是知道你留下来了，对吧？
我朋友之前给我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就好像你是一个骑士在梦里收到了召唤，于是 天亮了你醒了，然后你就穿着骑士服出发了，就勇敢而可爱，就这么一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是得赋予自己一些意义感的，因为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很多人把很多重复的生活就是会变得非常的有那种力量，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多数的迷茫是会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价值 跟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意义这种东西是我们可以自己赋予给自己的，而不是去寻求别人赋予给自己。因为但凡我们开始自己懂得赋予给自己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别人也是会去看见你的，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现在我们这几年接触的客户多了，然后粉丝后台也比较多，其实我从以前母婴到情感主编，对吧，再到现在这个拥有一个公司做星座情感，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就他们都不去肯定自己，这个其实是最大 的问题，就是我们太迫切被外面的人肯定了，但是越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其实反而会越去失去让自己去发光的一个能力，那个时候你是越来越暗淡了。你反
怎么样就可以发光了？
真正的发光是你至少拥有一件你觉得你做的非常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去肯定自己，那一件事情一定是会让你一个发光的光源，拥有那么一件就够了。因为我觉得人要追求所有的事情都是绝对的非常好，觉得别人做什么都可以，那自己为什么只能做好这一件事儿？然后好像自己就只有一个本事叫写日记，然后或者说自己可能只就是每天就只会干一件事，那但是那你能干好那一件事情就非常了不起了，就你要认可自己做的至少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很非常重要。就像运营也是，因为我就像我跟团队小孩说，其实你们目前做的，你们帮了很多人做了一定程度的心灵的一个疗愈，是什么呢？因为他对身边人都不敢说出来的话，他的痛苦，他的纠结，他其实都告诉了你。他因为你拥有了一些能量之后，他可能能影响更多的人。
是你在帮他们赋予意义。
对，就是因为很多小孩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客户能够这么丧？为什么他只有负能量的时候要转过来看？因为我跟他讲，第一，如果他没有并没有负能量的话，他不会找到我们。第二，你在帮他的过程中，其实你也在积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小福报，因为你帮他一个，但他好了之后，其实影响的是更多人。就是其实你得让每个人知道，其实没有绝对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觉得很多长辈带孩子，那陪伴孩子成长就是一件很好的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很重要，多数人是因为没有看到，或者自己就觉得别人认为这个事情不重要，那它就不重要了。其实不是别人认为它重不重要，而是你自己本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它非常的有它的小意义在。
但其实很多时候在人生的当下，你是看不到这件事的意义，你只有拉长了到远方，你才能看到。所以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你对命运是要有一种盲目的相信，你要相信命运在这一刻给你的好的、坏的、痛苦的、快乐的这个东西长久都是有意义的。至于有什么意义，你现在肯定也不知道，但是它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人是能承受那个痛苦的。
对对，就是很多时候就问自己一个事吧，因为就像我有时候难过的时候就问自己，或者说我会在写一条仅对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叙述一下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我会开头写的是至三个月后的自己。
三个月后会回来再看吗？
会，就是我会留存一些事情，包括有时候煽情喜欢就是想表白我的小猫咪的时候，我也会是发仅自己可见，那我其实会给自己写至几个月后的自己。因为你真的几个月后再看，你会觉得那个时候干嘛好矫情哦，真的很奇怪耶。就是其实你那时
它其实是当下一种特别好的记录，你回头看，你只有有这个记录，你才能想起当时我竟然是那么想，竟然是那么一种感受，不写下来就全没了。
对，所以我非常鼓励每个人都要学会写作，或者说写日记是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我其实写了很多年， 我这是我前些年非常好的习惯，我坚持写日记写十年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就算别人说你有各种角色，你大概怎么样，我在我看来我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可能我写的不是说小说，对吧？但我现在写脚本我也是在创作。那我现在那我写日记，每个人写日记你也在创作。可能你写一篇文章你也是在做一个创作。就是我是一直觉得写作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背叛我。那他也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因为我年少的迷茫特别早，就是跟很多人，就是我年少最迷茫点其实是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就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就是会有轻生的念头，那后来其实也会有占星师跟我说，你在那个时候是人生最低落的时候，你有任何不好的想法都是正常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也接触了心理学嘛，就是挺有趣的。你在最有趣的时候你寻求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因为觉得所有人都好像不爱自己的时候，反而会下意识走进图书馆，因为学校图书馆还挺大的，然后去那边看书。然后你知道一个高中生在看一个24重人格的时候，其实对有些人来说就很可怕。但是我那个时候是觉得我很感谢我走进了图书馆，我在里面得到了一些属于我的安慰。那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任何时候它就像一个注定一样。就像我会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在那个深圳华侨城的一个1+1书店窝在那里看古希腊罗马神话。那个时候的画风刚好那一个版本的画风绝美，奠定了我有点小颜控的基础。但是我仍然会很享受一个人在书店窝着一直看，以前可能是看哆啦 A 梦跟老夫子啊，对不起，就是少年时期嘛，对吧，就是一直享受的那个过程。那其实可能在父母的眼里就是会觉得说你这孩子怎么从小有点孤僻，但是其实你放在成长的去看，那说明这孩子拥有一个叫专注能力的事情。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当我们每个人意识到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之后，你会活得更加的开心。因为一定要去评判好坏对错，其实反而会陷入的一个绝对值的一个执拗里面，这不是个好事，对吧？就是真的得和解，
确实就人要和解，然后要每天记录。这就是索拉今天给我们最后的这个建议。非常谢谢索拉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嗯，好嘞，我也很开心跟小妮聊聊天了啊。
好，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